我们大家合掌念南无大士三声，南无大士巴嘎巴图拉哈图萨玛萨布达士，南无大士巴嘎巴图拉哈图萨玛萨布达士，南无大士巴嘎巴图拉哈图萨玛萨布达士。我们的短期出家啊，沙弥跟夏利的短期出家也到尾声了哈、哦。明天你们就回去，然后换上手上五戒，你们也用功，也有学念经打坐啊。好，现在是走向结束的时候。通常呢，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要问自己，我这么做这一切，为了什么？单单这个问题呢，会带给我们的生命很大的启发。每隔一阵子，我们问自己，我做这件事情为了什么？我出家为了什么？啊，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它在导引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有记得啊，我做什么东西的时候，有些时候隔一阵子你问自己，我这么做为了什么？它引导你的心，这个问题引导我们的心回到我们的目的，这个就是目的明觉。你这样子问过一阵子过后呢，它就会形成一种目的明觉，你会醒觉，养成一种习惯，我们做什么东西目的何在。这种目的呢，跟那种外面的一般人所谓的功利主义不一样。一般的功利主义，他要的是钱，要的是名利，要的是利害关系什么。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是，即使是修行，学佛法，那目的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记得我们的目的，那就很成问题。那么当然有人就问这个问题，我们太过注意我们的目的，会不会形成很大的贪念呢？不会的。佛陀教我们修的这个四种明觉，其中一种，第一种明觉就是 Sattaka Sampajanya， 目的明觉。这个目的呢，不是要制造我们更多的贪念或者更大的执着，只是要我们不迷惑而已。当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建立一种很有目的性，可是又不是一般所谓的世间的现实，就是那种很利害关系很强的那种心。那种利害，一般上利害关系都是想到自我的，从私心出发的。而我们呢，我们的目的是法的，那个就不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的目的是如法的，符合佛法的。我们希望我们做的东西呢，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提升，也让周围的人的生命提升。那这个呢，就讲到现在我们进入不只是这个短期出家的尾声，这也是这一年的走向尾端。今天已经是28号，这一年2008年已经走向尾端。那么你们是通常一般的人，当一年到尾端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呢？会怎么想呢？有没有来一份有意义的检讨、反省？这很重要。我个人有一种这样的习惯，这个习惯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每次到了年尾的时候，我不会每一整年的里面天天都在检讨，我也不会了。因为有些东西你定下来过后，你不能三心两意，走两步就想一下，走两步想一下，你不能够，你要继续的走下去。而且即使是要做一场尝试啊，一场试验啊，你也要连续一个 experiment， 你要连续做下去，你不能够走两步就看一下就怀疑了，那你的 experiment 做不成。通常我们一决心做一个 experiment 呢，就是要把那个试验那个尝试做到底。 最多是初级来个检讨，中级检讨啊，这样几个检讨可以确保自己做对。可是呢，这个检讨呢很重要。通常呢，我自己这么多年来，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会像你们比你们还小的时候，大概四岁吧，我就常常躺在那边就会想东西，想。可是那时也不知道要怎么想，只是在一种幻想，幻想生命的东西，大概是这样子的东西。可是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很模糊。后来大概是七岁的时候，我就想比较成熟的东西，想到自己长大后要怎么样，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还不很清楚。那到我14岁那一年，我就坐下来，有一天我真的去想，因为那个时候呢，突然间有一天就在想，坐下来，我还记得我坐在怎么样的凳子上，那种圆古老型的，像这样高的，那个上面是圆形的，那个木的，我还记得坐在那个木的圆形凳子上，我长大后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从那时一起那个念头过后，常常整个生命就开始改变，就开始计划，开始那个计划不是，当然也不懂要怎么计划，父母亲不会教我怎么计划，不会，我只知道家里那个时候叫我你要成功，你不可以输给女孩子，哇，那个时候我只知道哇，在班上一定要拿第一名。可是那个时候14岁，那时候我们是在和尚学校嘛，就是只有男众的了，我在反正我小学都拿第一名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想，可是也没有那种跟女孩子竞争的那种情形的出现，可是反正是我自己觉得要怎么样，将来要做个怎么样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脾气很不好的，如果要讲坏也蛮坏的，就是学业很好，可是就是很坏。那么后来那时候就想，将来长大会做个怎么样的人。从那时开始呢，我就开始读很多什么书啊， self help books 啊，读很多名人传记啊，读很多耶稣我也读，Winston Churchill 我也读， Hitler 我也读， Dale Carnegie， 哇，那些什么书都读，人性的弱点什么书都读，因为我觉得要自我教育，家庭教育不够，哇，要自我教育。那么从那时开始，然后一个影响我很大的是一个 Benjamin Franklin 的 autobiography， 他那个 autobiography 里面他要 develop 13种 quality， 比如说 sincerity， truthfulness， 种种 quality， generosity， 他要 develop 这些 quality， 然后他把一年分成52个星期，每这13个 quality， 每一个 quality 他花一个星期 concentrate develop， 然后这样是13个星期乘以4就52，一年里面就完成52个星期，哇，就这样子 develop 自己 quality， 一个礼拜里面他就是专门 develop 一个 quality， 然后又 check， 哇，然后 一整天里面都这样子检讨，所以我就学他那个方法，可是我有自己的 quality 啦，佛法的 quality 啦，无我啦，无私啦，慈悲啦，这样。然后这个习惯后来就慢慢的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每年到年尾的时候呢，我都会检讨，我年头去年年尾发的愿，年头1月1号发的愿，我现在一年里面我做到了多少啊？当然我告诉你，每年都惭愧的，我每年检讨，每年惭愧，每年检讨，每年都惭愧的，因为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这样子，可是做到的总是always fall short， always 没有到，可是惭愧没关系，我不会因为惭愧，有些人我知道，我一些同学他们发了愿，发现我的愿没有实现，再过几年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再也不敢发愿，我是不行，然后就在检讨我发愿的时候心态有什么不对，我有没有什么地方，为什么我的愿不能完全实现圆满，或者是我发的愿是超出自己的能力，还在研究，我每年都会检讨，然后检讨过后呢，后来我发现到我实现的那个达成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心愿一直在实现，到今天我是发现到我是一个很多心愿都实现的一个人，所以我的生命力是很有力量的，但我看到很多人他们的生命没有力量，因为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因为你答应自己的事情你没做到，你答应别人的事情你没做到，你就不相信自己了， 你再也不相信自己。可是我们是这样，没做到，好，我要检讨为什么我没做到，好，再研究再发言，啊，就像不知不觉的时候呢，发现到哎，开始改变了，生命的遭遇开始改变，啊，越来越多，然后生命越来越不出去了，开始什么东西都想到，都会符合，都会跟着自己的目的走，越来越清楚。当然也有迷惑的时候，有些时候迷惑就是misguided，一下子就会想起，然后发现这个年尾的这个检讨呢特别有价值。我用很多工具的，可是一个很大的工具就是年尾的检讨，每天到年尾的时候就检讨做到多少，然后通常接近年尾的那几天我就开始有 reflect 了，然后有些时候读一点佛书，有些时候想自己一个人静静想一想，就像今天这样，我突然间我就觉得难得有机会静一静，每天都忙了，看着你们都是周围的很多声音，今天就是虽然是短暂的静一静，只是静静的一个人散步在马塘山，静静的现在走一个接近头一个小时，我都是静静，已经有很大的力量。他就把自己心内心里面，他一沉静下来的时候，你不吵的时候，他很多东西就翻起来了，你自己内在的声音，你告诉自己你要的，你告诉自己对自己许下的承诺，它就浮现。其实有些时候只是短短的时间静一静，它就浮现，一浮现它就起来一种力量，告诉自己这个力量，它就再加强你发愿的力量。通常我喜欢在12月31号那天晚上我就发愿，然后早上1月1号早上起来就发愿。当然时间是一个观念，时间实在是一个观念，什么是12月31号，什么是1月1号 It's nothing， 每一天都可以是新年的，如果你真正来讲。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给自己一段时间的一个愿呢，它有一种力量啊，你要不然我们心会懒散，你告诉自己天天是新年，天天是 new moment， 有些时候它缺乏一股推动力，有些时候你讲好，现在明天新年推动力那股推动力呢，它就会它有一种力量，它给你的愿力会比较强。加强愿力最大的因素是智慧，你明白，你知道那个因果关系，你明白怎样加强你的愿力，这是一个。第二种一个因素，当然就是所有的法，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正念和定力的法。如果你能够从定中你出来，出定过，你发那个愿，那个愿力量又大大的加强，可以加强好几百倍、几千倍。所以那个愿力的力量很奇怪。当一个人愿力很强的话呢，他如果是愿力真的够强的话，他打坐起来吃禅出来，他发一个愿，他再看他的未来马上就变了，他可以强到那个程度。我们讲看未来嘛，对不对？未来是现在的 karma 的 projection。 一个愿力很强的人，如果他真的那个愿很大的话呢，他一发了那个愿，他就看他的未来马上就变了，马上就变了。所以可以强到这个程度，如果你发你的愿。所以愿呢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所以以前我有朋友叫我发愿，那个时候我很想要出家，可是我觉得太难了，这个包袱，这个负担，这种责任觉得很难，还有因缘不具足，可是愿一发出来，越发他就力量强。那个时候我还不懂怎么运用定力来发愿，我用什么方法呢？我用打坐的苦，在我打坐最苦的时候，痛到，你知道为什么这么痛？脾气不好的人打坐特别痛的。你看啊，你看谁要打坐，那边呱呱叫啊，我不能做双盘啊，有谁我不能做双，我不要做双盘啊，发脾气很凶的那些啊，有没有啊？你发现了，他特别多痛。越有涵养的人，越沉着，越忍得住的人，他打坐就比较不痛。当然有很多因素了，造成痛的因素也很多，造成不痛的因素也很多，其中一个因素是痛，脾气。那我是脾气不好的，所以那时候很痛，那怎么办呢？开始我是这样，我发愿，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呢，我要柔柔的散播慈悲。那个时候心想，even in my most painful hour, painful moment, I want to radiate soft, gentle metta. 啊，这个对脾气不好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是一个跟我们的心最抵抗的，对的。可是我告诉你，有好几次当我一起那个念头的时候呢，他突然间那个痛马上就 soft 了，突然间就整个的心就清凉起来。当然有些时候还是过不了，过不了。然后就在很痛的时候呢，我一起这个慈悲的心，告诉自己要慈悲。有些时候还是慈悲的不容易出来，可是至少在理智上他已经出来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心情上、感情上也出来。而就在那个痛的时候呢，我说，我要发愿。然后我就发愿，发我要发的愿。然后这个愿呢，就在最痛的时候呢，他发的愿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是最好的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定力可用嘛，那已经是最好的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就在苦中，我们舍愿，我们的愿经不起考验。那个时候呢，当最苦的时候，我发那个愿的时候，我还要发这个愿。你再苦，我不怕，我就是要发这个愿，他的力量就很强，力量是非常强的。我告诉自己，再苦我都还要发这个，何况是这一点点的苦，他就愿意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是一种，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幸福中我们就放逸，快乐的时候呢，好一点的时候呢，啊，我们就放逸。那时候很危险，那又什么愿也不想记得了啊。快乐的时候呢，贪爱来的时候呢，愿就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又告诉自己，这个是更难的挑战。苦中发愿，我们苦，因为我们苦，我们要追求好的东西，这个还容易，还会。可是在快乐的时候，你要还要再继续追，走向光明。你告诉自己，我已经很光明了，你还要再走向光明，唯恐担心自己将来会掉入黑暗，会放逸。所以那个时候你还要走向光明， from light to light， 啊，这个更难。其实这个更难。往往我们堕落就是在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幸福的时候，我们修行哇觉得有点成就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往往我们堕落的时候。如果我们特别是修行的一些小成就，修行的小成就很容易迷惑人心的。所以你告诉自己，哎，你要就在那个时候发愿。所以我冲破了愿的第二关，就是在进展的时候，有成就的时候，要么发愿，发愿继续的好好的走向光明，继续的走下去，继续的精进。不要因为别人的给自己的一些赞赏，不要因为自己给自己的看到自己的一点小成就，而有所迷惑。这条路还是走下去，不动摇。然后我冲破愿的第二关，第三个关来了，苦过了，乐过了。平淡苦闷没事，平平常常没事啊。那一个时候呢，有些时候发现到好像冲劲也开始少了，因为没事嘛。乐你还告诉自己，你怕你被骗，现在没事，你也没有东西在骗你了。可是那个没事，那个平常，就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力继续的走，要走没走，要走不走，你发现那个修行的推动力开始缓慢下来， motivation 开始很没力了。那一个时候发愿，那一个时候要发愿，苦受很容易带来 anger， 乐受很容易带来 greed， 贪心，苦受容易带来嗔心，乐受容易带来贪心。不苦不乐受，平常平淡，容易带来痴心，愚痴心 delusion。 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告诉自己不要被愚痴心迷惑，提醒自己，就在那个时候我说我要再发愿，平淡的时候要发出强强的愿。好，这个关就比较，当过了这个关的时候就比较好了，苦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都还是记得要修下去，那就比较好，就比较 consistent， 修行的 effort 也比较 consistent， 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发的一个最漂亮的明美的愿是什么愿？那是我辛辛苦苦从马来西亚飞到印度去一个人。那是我在马来西亚还没有去印度以前，那一整年我在沙巴滚大上一整年没有一天不想起印度，连发梦都梦到在印度找厕所。那是我从那一整年里面呢、我发梦都梦到在印度找厕所，真的是后来我就跟人家讲了 ，Every day I dream of so often a few times， 我连梦都梦到在印度，之前我不会的，那时候天天都会想起印度，然后那一整年里面的没有一天，我记忆里面的没有一天我不想起印度，然后我在梦里都梦到在印度找厕所，我就跟人家讲 ，I dream of running for toilet in India， 然后我有一个居士就告诉我 ，No， one day。You don't search for toilet in India. India is a big toilet. 他讲，真的是我去到印度的时候 ，everywhere is toilet. So 那个时候呢，不过那个时候那个心很恳切。然后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印度来了。然后那时我就有一个幻想，一个梦想，我要在菩提迦耶金刚座前面度过千禧年，然后在金刚座前面发愿发大愿。结果我实现了。然后那时我们小和尚谁会陪你去，你想去找咖啡啊，是不是？所以那时我想没关系，只要我有一张机票的经费就够，我一个人飞过去。然后他们有人那个阿伟吓坏了，哎，那个 Brother Lu 吓坏了，哎，不能不能，怎样我跟你安排。那阿伟讲不能了，反正拿一点钱去吧，带点钱没关系的。他讲要不然怎么，我讲不行不行，如果拿钱我宁可不去，拿钱我就宁可不去，我又不去。然后他讲万一你逃不到死，万一你饿死呢，有卡玛的吗？如果死了就算了，他讲不能的，你还这样年轻，你死了我们没有班队。然后我讲不要担心了，我讲我没这么容易死的，时间还没到我不会死的。他讲他还比较安心，当然还好了，有人安排那边有人借我一下，给我一张火车票，然后去到嘎亚，然后从嘎亚开始走，走向布德嘎亚。我真的就在布德嘎亚，坐着那一晚，1999年12月31号坐到2000年1月1号。那时呢，道场里面有好几百个人了，然后好几百个人，可是他们是他们的，我不知道。总之我的记忆里面是。我是全世界除了看不到的众生以外，我是最靠近金刚座的那个人，就在那一个时刻我是最靠近金刚座的那个人，没有人比我更靠近金刚座了。然后就在那边发愿，那个愿的力量非常的强大，虽然我们讲时间只是一个观念，可是那个心真的是很恳切，因为对金刚座很想在佛陀面前，就在那边佛陀成道的地方，很想在那边去礼拜。那我第一次去之前，我提早去到那边，我11月多我就到那边，所以将近在那边住了一个月，天天去，天天叩头，天天把那个头放在金刚座前面。现在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现在锁起来了。现在那个我们的菩提树有点树的病吧，还是什么？可能太多的人放不好的能量过去了，所以也真的很糟糕。所以现在他们要保护，一点小问题他们就保护了。所以现在你们已经没有，就也没有机会投放在金刚座前面。以前我们还把头放在菩提树前面，放在金刚座前面，还给菩提树浇水。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报的那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整晚坐到天亮的时候，好，那个力量很强，特别的亮。那时候那晚我还非常的记得是雾水很重，我还要披上把那个雨衣，黄色的薄薄的衣裳盖在身上，不是穿的，盖在身上。然后那个都色的，地面好像下了一场大雨，很像雨一样，地面好像下了一场雨一样。那天晚上，然后还有各宗教的人来在那边做祈祷。回教徒有没有我就不清楚，可能有，好像有回教徒祈祷。然后有基督教徒的唱圣歌，唱完圣歌，每一个派啊，锡克教的全部都有，大概我看也有等六七个派别吧。然后再加上密宗啊、北传啊、南传啊、 哇，那个祈祷是很惊人的，什么祈祷世界和平啊，什么之类。然后我听到一些了，不太理他们。然后那一晚也有一个记忆很深刻的是，有一个小喇嘛，还给我倒酥油茶。那么酥油茶呢，在我的理解，在当时是可以喝的了，因为它是牛油嘛，酥油嘛。那么哇，倒了又有大大包围，那个时候很冷，非常的冷啊，第一又冷又潮湿，可是喝了暖暖的酥油茶就非常的好，就暖和。然后看到那个，那时候我一看到在年纪小小的喇嘛，我就很喜欢看到他，而且很慷慨。我的大包围是大大的，我到了我那边，我住了大概住了几天过后，我就开始发现到要随身带杯子了，因为他们常常有啊，我们只要是和尚啊，就坐在那边准备一个杯子啊，他们就会来倒酥油茶啊，和尚他都会得到的，然后藏人都是随身带一个杯的，所以有人做布施整个道场的出家人，那么我就带着一个大大包围，哇，他很慷慨，大大方方给你倒到满，我是觉得而且那个很纯真啊。那个力量，那个孩子，哇，那心我就很高兴，看到一个小喇嘛，这样心很纯真，印象很深刻。然后一直到做到天亮，做到天亮，上下厕所回来，做到天亮。然后天亮的时候，很多人来念经啊，祈祷啦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在我记忆里面，自从我发了那个愿过后，它是一直在心里浮现，它成了一种很大的力量。有好几次我发的愿呢，在我心里面都常常起很大的光明的力量。另一个愿是我出家的时候，那个力量也非常超强的。当我出家路上遇到障碍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只要想起我那个愿呢，我的心马上就好像把破开云雾一样，什么业不好的业浮现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感觉上给业压得很惨，那个心很暗，压得很惨，然后我就想起我出家的时候发的愿，它就完全破开，我把我所有的生命奉献给法，在那个时候，那一个是出家的时候发的愿，我也是记得，也是很超强的。那个那天早上我还特别去布施，那是我最后一次做居士的嘛，然后把所有的钱呢布施给桑嘎的，布施给桑嘎，然后布施早餐，因为我午餐我已经是出家众了嘛，所以早餐我就布施早餐，而且特别的慷慨，还加。特别加钱啊，人家早餐的钱是这样多，我还加多，我讲我要所有的人都喝到鲜奶，然后那个鲜奶不要掺水的，然后鲜奶你们用长茶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我要不吃鲜奶，所以那一天的那个鲜奶呢，是一下子它的那个茶上面就凝结了一层皮，真正的鲜奶呢它是会解皮的，只要露出那个煮了，然后放在那边大概一分钟半分钟，他就解皮了，后面就解成一瓶，这一整瓶，所以特别不一样的。然后我就交代，然后加二十美元，多加二十美元，比平时的布施再加二十美元，要先给每个人喝到。我讲不要只是给出家庄，我要给所有的居士、工作人员、劳苦的全部人都得到。发了，然后很好，然后供养，做了供养过后呢，而且我要供养那个缅甸的加沙英嘎，为什么我选择加沙英嘎？因为我想。这个是病人都可以吃的食物，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吃那道食物倒掉的，因为我也观察，可能有了，只是在我的观察里面我还没看过，因为那道食物是什么人都可以吃的，病人也可以吃的，又不会什么辣啊，又不会怎样，所以我就请，我要一道全部人都可以吃的食物，都很喜欢，都会很容易消化的，这样，从那一天呢，我也特别的。然后我穿上我最珍贵的yogi装了，全身白的那种印度装，然后我早早就去睡觉，早早就起来，然后起来就去打坐，然后做布施，布施了过后还去供霞道的时候，霞道还跟霞利地班嘎拉讲 all white， 不过我知道我的心也是 white 很亮。那时地邦嘎拉也在，那时我供佛的时候，霞道也在，霞道姐，然后霞利地邦嘎拉也刚好在，他跟霞利地邦嘎拉讲 ，all white， 这样。然后那天我得到很多的祝福，很多的祝福，每个人都很高兴，因为之前有一点小轰动嘛， 啊，我在那边又住坟场啦，又什么啦，然后女朋友跑掉了，哇，那在道场里面真的是有点小轰动了。我出家以前，圣女会讲，哎呀，这个好像是演戏剧一样的，啊，在道场演戏剧，哎，真的真的来真的了，真的是要来穿袈裟了。他每个人都很随喜，每个人看我好像这个怎么这样乱呢？等一下又这个，等一下又那个，等一下又啊，常常又跟我女朋友在道场嘛，然后他传纸条给我，传纸条给他。传来传去，几难看嘛，我们那边男生跟女生，哎呀，可是那个是没办法，那时候很多心里很多挣扎，因为我正在准备出家了嘛，那个出家一年要来的时候，哇，很苦，所以每个人在注意这个，哎呀，这个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看怪怪的啦，就是我在那边是特别多事的，可是到后来我真的是成功了，那一天可以出家，说哇，全部人都很高兴的，他们都很祝福我，然后感觉上很亮。我很注重，所以我每次你们要出家的时候，我都一直引导你们要心很明亮的时候来出家。特别是我叫你们不要去跟人家讲这样的话，理由就是这样子。那个出家的时候发的愿呢，如果是很亮的话呢，很奇怪的，就是你很容易克服出家上路上的问题的。对我来讲，只要我想起我出家的时候愿，有些时候心被淹没的时候，被那个业淹没的时候呢，只要一想起出家的愿，它就会破开的，就会破开。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怎么办？好，过啊，梵蒂冈嘛，师父给我收三密戒，收了，然后隔一个小时我就去受比丘戒了。因为我也是这个是很熟悉的，通常是很熟悉的情形，这是允许的。那么我对出家也很熟悉了，出家过短期出家过四次，所以第五次的时候就是那是第五次，就是到这一次，现在这一次。然后我在神众面前的时候，我就一眼望下去神众三个，我一眼望过去。我就看到全部这么多大修行者围绕着我的时候，心里是非常的欢喜。之前一天我是特别去请班迪阿兰丹嘛，班迪阿兰丹来给我念，来给我出家的。那还没有之前我还讲一样，那时我本来是想不是12月31号出家呢，就是1月1号出家，我还要等。可是班迪阿兰丹给我一个劝告，他叫一个比丘，那个比丘也还书来了，他叫那个比丘来传话给我，他讲啊，将读to ordain earlier when we are about to leave， 他们15号走，所以 we are about to leave， we can recite Kamavacha for him， 就是说念诵那个 approver 的那个 Sangha 的祝福，那个 approver 的这样的。然后我讲是啊，日子只是日子嘛，何必要再执着1月1号还是12月31号，难得长辈指示我叫我早一点出家，要 offer 要帮我念 Kamavacha， 嘿，好，就直接，然后就改在最早的，改在12月9号了，19号。然后我就去，这次也是12月9号下到离开了，那我还记得。然后我就去请班迪阿兰达玛来给我来我的出家仪式，特别的去请。请来过后我一眼望下去，哇，就在我的出家仪式上有大菩萨，有这么多圣者，有大修行者，有修神通的人，哇，那个心很强，很 appreciate， 只有54个神众，连我是，我那时我出家就我是55个，56位，然后那个心很强，我对他们很有信心，对三嘎的力量很有信心，然后我就跪着，就蹲在那边的时候呢，就发愿了。当我一开始要发愿的时候，全身进入一片光明，连身体都不见掉，就只是整个心在光明里面。这是根本不费力气找来的外卡西那 object， 根本就是进入外卡西那的目标里面，这样子它自然的。然后小道问我两个问题，我没听到。梵蒂冈嘛师父问我 first thing will be arahan， 我没有答，因为我完全没听到。 will be mahathera， 完全也没听到，因为在我心里面我进入一个更重大的愿，跟踪大的完全没听到。那时只是完全发愿，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只有光明跟我而已，心跟光明而已，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世界。所以发那个愿，后来那时候出家仪式过后才知道，所以那个心强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告诉你，所以当我发出这个愿的时候呢，那个力量是很强的，这个愿，然后完全随喜整个仪式，很高兴，很强的心愿。所以当有一天我在沙巴的时候， 当我护持我出家的因缘，那时是一个很冤枉的卡玛，我有一点像误解这样发生了。其实也是一个，到现在我还不是很明白，我也不要去明白它了。然后有一点 misunderstanding， 造成我以为我一定要还俗去，我以为我出家的因缘已经不具足了，我以为我要回去做律师，重新要去赚钱。哇，那个时候我苦到怎么样，你知道吗？那个心苦到在那边整个小时都在哭，一直在流泪，很伤心，很伤心。因为我以为我非还俗不可了。很伤心，那个心不能够，因为我感觉好像是就是要做袈裟了，哇，那很，然后那是很恳切的在祈求，然后我也想起我的愿，我想我是把生命奉献给法的，我没有理由连这一关都过不了，然后我祈求龙天护法护我过这一关，啊，后来也真的啦，卡玛也过了，其实是那个卡玛也蛮冤枉的，那个卡玛就过了。过了什么事情，其实什么事过了，什么事也没有，没有，然后又继续。可是我知道那个心很强，是跟这个愿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你真的带着很强的心，很纯净的心，你发你的愿的时候，那个力量真的不可思议。后来我发现到我几乎什么心愿都成。如果说我有不成的那个愿呢，那个是发错愿。我不承认那个愿是我发错的愿，后来都时间一过了，我回想起来那个愿都错的，都是错的愿，当然那个就不成了，如果是错的愿就不成了。所以当你的生命是一个你的愿常常都得到实现的呢，你会很有信心的，你会很敢发愿的。那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发愿的原理，有几个要点。第一，愿一定要如法，不如法的愿，那你就自己苦了。曾经在很久以前呢，是很久很久远以前，有一个女子，她是妓女这样子的吧，跟着四个男人，然后四个男人带请聘请她嘛，请她嘛。然后到树林里面的森林里面呢，他们去游戏，当然是那种邪淫的东西了。可是这四个男人的心很恶，很恶，他们就利用了他过后，还想为什么我们要付他钱？我们把他干掉就好了嘛，他身上还有带那么多珠宝啊！真的，他们就四个合作把他杀掉，把那个女的杀掉。当他被杀的时候，那个女的很恨。他说：“你们，我拿了我的服务，你们又要了这些钱，还不没关系，还要我的命。”他很恨，哎，我生生世世要报仇，做鬼做夜叉都要报仇。啊，这个愿，当然他是，如果我们从世俗来讲，他是很可怜的，对吗？谁在那种处境能不恨呢？可是自然界的规则是自然界的规则。如果有一个人他抢了你的东西，他跳下悬崖，拉着跳下抓到下悬崖那边那一棵树，他跳下去了，跑掉了。然后你去恨他，你一定要死死，你讲我他抢了我东西逃走，我一定要追。然后你跳下悬崖，你跳死了，那自然界的规则不跟你讲的，地心引力不跟你讲道理的。你违反了地心引力，你就是撞下去就是死的。所以这个女的呢，她发这个愿的时候一定要报复，结果呢她就常常这么多事都是去找寻找他们，做夜叉做什么就是找他们报复。然后当然这四个她恶在一时，后来也有修法寻求真理，最终有的真悟，有的什么上天啊什么有下来，然后就在佛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世，四个都有修行了，一个阿罗汉，一个三果圣者，一个是出果圣者，一个修到行舍观智。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变成一头牛，雅克他变成一头牛，把他们四个都撞死。那阎王咯，你撞死的是阿罗汉、三果圣者， 须陀洹出国深者和这个三告嘎嘎修到行舍智的修行人，那当然是阎罗。那这个愿呢，就是在因果上有了过世的愿，就是他是恨，虽然是他也是一种很强的愿，但是很强的恨心，他是愿，那个心力还是很强的哦，非常强的恨也是很强的心力，可是苦的是自己了，下地狱了。所以也是蛮可怜的，有这种我们叫做从黑暗走向黑暗，他已经够可怜了，问题是他没有法，他不懂得消业障，业障消了还不够，业障消的时候呢，才去造很强的恶，所以苦中造苦，这种是黑暗走向黑暗，这是我们是人们在世间来讲是真的是很冤枉也很可怜，可是没办法，他不懂得怎样发愿，发一个错误的愿害死自己。提婆达多发的愿也是这样。好，我们讲一下那个故事吧。好，就是有一回，他们两个都是卖同样的东西了，收买旧货了，收旧货给你钱了，这样子做买卖的，买卖旧货这样子的个商人。那两个商人呢，就去到一个镇里面，他们就商量好，你走这条街，我走那条街。我走完这条街过，你走完那条街过后呢，我可以走你的街，你可以走我的街，然后再看，也许你做不到的生意我做得到，这样，那么就这样子。那么这个提婆达多的前世啊，这个我们叫他提婆达多了，我不懂他那个时候叫什么名啊，另一位是菩萨了，释迦牟尼佛，然后他就各走各的了。然后这个提婆达多走的那条街呢，他就来到一个穷人家，这个婆婆跟孙女哦，这个穷人家以前是很富裕的，后来家族没落了，只剩下一个婆婆跟孙女相依为命。那么他就来这个提婆达多来收旧货呢，孙女听到有人要收了，他就想跟婆婆讲，我们能不能买一些东西给我，像装饰品吧还是什么，小女孩喜欢一点装饰品吧。然后我想我们都没有钱，我们都这样穷，我们怎么还会有钱，还有东西可以给人家交换可以卖，哎呀，试试看吧，就是找一个破碗一个旧碗不是破碗，旧碗，就讲可能这个旧碗可以卖吧，好，去试试看。提婆达多呢，看到那个旧碗呢，大家知道它的价值多少，他用好像一直针好像刮一刮，嘿，他开始是拿到，他就有点怀疑这个可能这个金属不是普通的金属，可是已经给灰尘盖满了，根本看起来不值钱，灰尘盖满了太久了，他刮一刮，纯金的，这个我也买不起，纯金的买不起，可是他要得到这个，其实如果那个时候他只要寻法讲的两块钱吧，大概是两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个破碗了，你给他什么人家都接受的，可是他连那个小小的代价他都不肯付出，他想要用更便宜的钱来得到，甚至免费的方法来得到这个金碗，所以呢他就讲，哎呀，你这个有什么值钱，这样的东西你都要敢来卖给我，他就甩在地上，他就走了，他想等一下转个弯可能可以把那个压低价钱嘛，可以用更少的价钱再跟他买这个东西，就跟他甩下去，他一甩过去，他一走开呢，我们的菩萨就到，又是一样。那么这时呢，这个孙女还是朝他的婆婆，然后他婆婆说，哎呀，你没听到刚才那个商人都不要我们东西了，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换呢，或者是可以买呢，他讲可能这个是好人呢，那个人看起来有点不好，有点不好的，不是很好的，可能这个是比较好心地比较善良的，可能会跟我们买呢，他就好了去试试看。然后他一看，他知道这个刮过了的，那菩萨一看这是金的，他讲，哎，妈妈，他们都是叫妈妈的了，近代印度都是叫妈妈的，看到老太婆就叫妈，这个呢我用我所有的钱我都换不起，你那是纯金的，这个东西呢我买不起，然后可是他讲，哎呀，你真的是大好人了，刚才那个才讲这个是完全不值钱，在你的手上它变成纯金的，一定是你有福报了，你一定是太有福报的人了，那无论如何你能够用多少，你能够给我们多少钱就给吧， 我们其实对老人家来讲，什么纯净不纯净，我要吃饭了，对，好像一定是你有福报了，那就算了，你能够用多少钱给我买就好了。然后这个菩萨呢，就把所有的钱呢，身上所有的钱全部掏出来，所有的东西呢，全部给完这个老太婆，身上所有的找得到东西给完她，她讲只是留这个8块钱了，8卢币了，这个留给我吧，因为我在过河要用的，过河要用的，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唯一的钱我还要了。那他好了好了，就这样。那么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老太婆就走。然后那个提婆大嫂又回来了，然后问他要那个金碗了。那个老太婆就，哎呀，你讲我的金碗都不值钱，你刚才有一个好人来讲这个是金碗呢，所以我已经给了他了啦，他已经把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我了。哇，他一听他心要破碎了啦，这个金碗飞走了啦，哇，他心破碎，因为这是金碗，是啊，上一他们还家族还没有没落以前呢，他们留下来的。哇，他就心都破碎，他就追着我们的菩萨。我们菩萨知道了，拿到金碗，知道你一定是追着来的，快点上船，叫那个船夫快点走，快点走。走的时候，他要喊他回来，他想这个碗应该是属于我的，这样的东西都有好争。其实你不要了的，人家买的就是人家的嘛，他只想要争。那当然，我们菩萨没有这样笨，没有一个商人这么笨的嘛，对不对？我买到了金碗，我怎么还要回来跟你分享？没有分享的，跑了。啊，他就很恨，他发那个愿就是生生世世，我就是要。他手指来指，只用手指指，我生生世世要跟他菩萨竞争了，这样，所以那个愿呢也够强了，他带着无限的恨，他发这样的愿呢，结果他就生生世世跟菩萨竞争了，啊，什么东西他都要跟菩萨竞争呢？竞争啊，斗争啊，什么呢？那你跟菩萨竞争，你知道咯，那个卡玛可不是开玩笑的，哦，因为这个菩萨是受记菩萨啊。他将来是要成佛的啊，结果竞争到他成佛的时候呢，我们提婆他都造了什么恶事？造了破身和合身团和合，然后是让佛出血，而且那么多次要谋杀佛陀，为了要竞争。佛陀是佛，这个是没得好竞争的，你要修到你自己成佛才是佛。他不是，他是说你退下位吧，你不来让我来做佛，哪里有这样子的事情？你退位让我来做佛，佛不是一个地位。佛是一个修行的境界，一个成就，一个抉择的力量，怎么能够让的呢？这个东西是你要用自己的劳力去修到的。可是他的贪心，他贪那个地位贪得太强了，所以在那种卡玛，他生生世世竞争的卡玛，就是没有办法的，让他释迦牟尼佛，我们的菩萨成佛的时候呢，他看到他还是不顺，看到他就是要跟他竞争，那个是自己的师父，可是就是不顺。啊，这种卡玛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愿呢发错呢，啊，就是这种结果。那如果发对呢，就像我们的菩萨发那个愿啊，他有8条件，具备8个条件的时候呢，他发愿啊，他就会让他能够成佛。那很多阿罗汉全都是发愿的，要做大弟子全都是用这个愿力，所以这个愿很重要，他必须如法。那么有时万一我们的愿自己发过的愿互相抵触怎么办？互相抵触啊，这个很可怕的。怎么样的愿有可能互相抵触呢？比如说，如果你过去啊，你发过愿，我什么地方都不要修行成就，我就是要在哪里啊，在喜马拉雅山成就，比如说了啊，在喜马拉雅山成就。那么这一次你又去到一个地方，你又发愿。我一定要在哪里啊？西安成就。在下一次你就发现我一定要在古晋成就，那惨了。那你讲哪一个愿还是打架了嘛？啊，你一定要只要在这边成就，这个只要在这边成就，这个只要在这边成就。那你在潜意识里面，你的心流里面，他的愿在很难的，很麻烦的啊！我就曾经发过这样的愿。我到了西安的时候呢，啊，那我从这个发了这个过了千禧年过后2000年。二月的时候呢，我跑了尼泊尔一趟，二月的时候我又到了西兰，啊，到了西兰，我就想，我修行不成就，我不离开西兰。哇，真的，我那个心强到啊，和我的朋友大师主啊护我这么多的，他真的还请我了。我想，大不了你不护我了，大不了我的愿是不能破的，没办法了，抱歉了，这个我只能依法了。 啊，请我回家，我也不回来，对不起了。那个时候心里就很心，可是那个时候心，哇，我不离开西兰，我修行不成就不离开西兰，啊，那个时候很强。一直到我修行一直很苦的时候，一直修行很障碍的那个时候，其实有业障了。那时候我就想，突然有一天我恍然大悟，会不会是我的愿搞出来的？万一我过去发过一种愿，因为我知道我很喜欢印度，万一我以前如果说我很多时候在印度做印度人，我爱上印度，我就很喜欢印度，真的对印度有一种无限的那种情感，然后发了一个遗失的愿，我一定要在印度成就，那就惨了。那我现在要在一定要在印度成就，只要在印度成就，只要在西兰，一定要在西兰成就，那就惨了。结果后来我醒觉，然后我要发一个更大的愿，超越这个愿的愿，我要服从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去朝往灭苦的目标啊。那当然后来我这个愿慢慢的圆满了，更圆满，当时我就发这个愿。那很简单，如果我当下的智慧发现到错了，当然要绝对的对自己老实，那我还要硬硬的坚持一个错误的愿，那不是很冤枉吗？这种舍愿它是智慧的舍愿，它不是软弱舍愿。我们在佛教，特别是在尼泊尔佛教圈子里面，有这么样的一种想法，一个破愿的人呢，一事无成的。你会发现到发了愿呢，尤其是在佛前发愿，发了愿破愿的人呢，他的愿力已经很难了，很难，他做什么东西都很难成就的，常常挫折。所以那个时候呢，我1994年我就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很小心的，不敢随便承诺，对自己对别人很小心的，很小心的。所以那时怎么办？那时我面对这个挣扎，我发了这个愿，现在万一我现在愿在打架什么，那我要找一条出路。然后我突然我领悟到这个道理，因为我是读法律的嘛，法律啊，比较低的法律跟高的法律一相抵触的时候呢， automatic 那个低的法律就 nullify， 就是不存在。如果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法令跟我们的宪法抵触，马上那个法令不存在， automatic 废除。要不然的话，法律跟法律打架就不能了嘛，你不能够有一个我们讲 regulation，小官员他立的那个小规则推翻我们国会立的法律，新立的宪法，这是不可能的嘛。全世界的法律都是这样子的。那么我想很简单，如果我的愿跟愿打抵触，我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愿，带离乐的愿，那个愿呢必须什么都不能推翻它的。第一关违背那个愿的话，我就要废除这个愿，任何一个愿违背我中心的愿，那叫废除。那个愿当然是帮助自己灭苦，帮助别人灭苦，很简单的道理，对吗？所以我一向想的话，这个是佛陀给我们的理想嘛。好，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朝我自度度众灭苦，自己要灭苦，帮助别人灭苦啊，这个是目标。可是朝往这个目标一定要如法，不如法就不能了嘛。依法如实很重要，问题是依什么法？依你过去的智慧所领悟的法，那就惨了嘛。你就给过去的智慧束缚，没有人要给自己过去的智慧束缚的。真正懂得怎么叫做智慧的人，如果你一个人在成长中的人，你的智慧一定是天天在改变的。如果你想起你十年前，你还认为你十年前很对，所以特别是对那种很坚持自己很对的人呢，通常他的智慧很难成长的。因为你一坚持你很对，你就固执，你一固执，你怎么能够进步呢？你看孩子，你看小孩子，他们很柔软的，身体也比较柔软的，性格也比较柔软，比较容易调教的，身体也比较柔软的。你看老人很老的时候呢，你看死人啊，老子讲死人是僵的，因为没有了心事，身体是僵的，很僵很僵的。有生命力的人，他的心是会有柔软心的，柔软不是软弱，他是很 tough 的心， very tough。可是他可以成长的，可以变的，也可以接受改变的，很有力量的，而且变起来很有力量的。那么除非你不要成长，除非你的智慧不要进步，不然的话你不可能明天还会，你可以知道你明天怎么想，你怎么能够知道你明天会怎么想？ 因为除非你决定你今天不要成长，你怎么可能今天还认为你以前所做的一切完全都对？很难很难的。大部分的时候，特别是关系到因缘的智慧的东西，一定是一直在成长的。所以如果我要坚持一个以前所认为对的事情，现在我已经认为错了，那我实在是给我过去的智慧束缚，那不是很傻吗？那个比关监牢还要可怕，思想上已经关了监牢，已经被套着了。所以那时候我想，我要服从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去达成自度度众灭苦的目标。好，那就好了。当然后来再加上当下所能掌握的内外相关因缘啊，那就简单了。当下所能掌握的内外相关因缘，相关的因缘我才考虑，不相关的因缘我就浪费时间也没有用。当下所能掌握的内外相关因缘，有些时候有些人太相信自己，我不要外面人帮我，我不要你帮我，我不允许人家帮我，那是愚痴，那是很自我，很我慢很大。如果有人能够帮到我成就，帮，真的，如果成佛是可以给人家帮助成就的，那最好是，对吗？何必要自己自作聪明呢？如果开悟了解四圣谛八圣道，修行能够得到帮助的，今天有老师能够教你，你要靠自己，那是很无名的。连我们的菩萨都要跟佛学习，在过去在菩萨道的时候，只有在最后一世的时候他是自己开悟的，所以叫三摩三菩提。可是在过去他在菩萨道的时候呢，他都是跟别人，跟佛学习，跟菩萨学习，跟有智者学习。好多次呢，我们的玛哈嘎萨巴都是我们菩萨的老师，很奇怪的，那是他后来的学生。所以你看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呢，他的心都是内外相关因缘都很重要的。如果外在的因缘能够帮到你，你要靠外在。如果你完全靠外在形成一种依赖也不好，内在。然后要有些因缘相关，相关因缘就是他现在已经跟现在你做决定，跟现在你所做的一切已经有关系。有一些是现在不相关，迟一点相关，那你现在要把它放在一边。有一些是完全不相关，那你要把它忘掉。所以后来我就改，我要服从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去圆满运用当下所能掌握的内外相关因缘，去终极自度度众灭苦的目标。终极是什么？终极是 optimize。 以前我们要的是偏极，我要这个最好，我要这个最好，偏极，偏极是极端 extremism。 终极是在中道里面，在可能的范围里面，在如实的情况之下，你要发挥到最好。如实就是中道，如实就是中道。当一个人扛得了200斤重的人，他拿190斤180斤还是如实。当一个只能够拿50斤重的人东西的人，他去拿51斤他就不如实。很简单，那如实就是中道。所以那个拿50斤重的人，他拿45斤重的背负的东西，或者是49斤，那个还是属于如实。那个拿200斤重的，他拿190斤的东西，他还是如实，因为他在他的中道里面他走。所以我就用这个名字 optimization 终极，因为我中文里面找不到好的字眼，我就创造这个终极。终极就是中道的最好发挥到最好，所以去终极自度度众灭苦。从那边开始呢，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我发愿就不再有挣扎了，不再有苦。只要任何一个愿一违背了，可是要很真心对待自己才可以的，不然你会找理由欺骗自己啊。舍愿破愿讲成舍愿，舍愿跟破愿不同，破愿是软弱，舍愿真正那个愿是错误的，你放掉它，它不如法的，那个是智慧。而那种舍愿在我的理解里面呢，它不会让你一事无成，它不会。如果那个愿已经不如法了，你舍掉它，它不会让你一事无成。要不然我就不可能在这里教你们。我在西兰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愿不能，我一发了这个愿，我就把那个愿扫掉。这个愿已经不如法了， 因为万一，因为我怎么知道我过去是还是几世？我在那里发了，在印度发了很多愿，那么我的因缘在印度，我一定要在这里坚持，我一定苦的。那么我们到印度的时候呢，就在那一个那一年，我到印度的时候，就力量又不一样。2002年，就在达吉林的石头上，哇，打坐特别的好，特别的好。那一年是我修行的一些重大的进展和突破。所以在我的经验里面呢，智慧的舍愿，只要不是软弱的心，它没有伤害。破愿，因为软弱没有力量坚持，它就带来伤害。当然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愿呢，是即使是你没有完全做到，可是它也不是有什么伤害的。那是什么愿？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发一个愿，可是心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啊。我从现在开始，不要一刹那失去正念，不要一刹那起贪嗔痴。那你知道了这个愿是什么愿？这个是阿罗汉哦，你就是现在你就是必须是阿罗汉哦。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它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不是说一个愿就能够用玛代表玛嘎的力量，明白吗？那个是道的力量，你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几乎是要道的力量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完全不起贪嗔，完全有正念。在我们的历史上也只有一个人，在我们佛教历史里面也只有一个人，60年里面他们还没有成就道果，可是他完完全全没有一刹那不起失去正念啊。那一个人呢，那个在他要临终的时候呢，人家来问他你成就了什么，每个人都以为你是阿罗汉，因为他太有正念了，才来想来想去他都是阿罗汉。他讲我还是凡夫，因为我只是想，因为我想见弥勒佛，因为这个原因我没有成为正悟。然后那个小和尚讲，哎呦，那大家多么失望，多么希望来看你上。然后他讲好，你等我一会。结果那个他就放弃他要见弥勒佛的那个愿，那个愿也不大了，可能也不大，可是足够阻碍他正悟。然后那个这个小和尚还没有走出去的时候，他就，那小和尚进来，他讲 OK。现在已经是阿罗汉了。哇，那个小和尚，那个和尚问他，江南的事情你都不做到，就是这么短暂的时间你在阿罗汉。他讲啊，无数朋友，这个不难，更难的是我还没有修行，还没有成就，这60年里面我没有一刹那失去正念，这个比我现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开悟还要难。所以在我们历史上里面也只有这么样的一个料子，只有这么样的一个人才能够，这是超凡的60年，那么还没有。那我们呢，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那种五根五力那么强的力量，那我们有时候发那个愿呢，那个愿当然就没有力量实现了。可是那个没有力量实现不是破愿，它是在我的理解里面，它是我们的因缘不足，我们心力不够强。可是发这种愿对，有时对修行它有很大的帮助，在我的经验里面它有很大的帮助。大不了再发，不能再发，不能再发，天天发，天天发，每一支香去发，时时刻刻都在发。你发现在不知不觉之内，不知不觉之内你已经朝往实现你的愿，而且这个愿力帮到你更强，更能够实现你的愿。所以这种做不到，它不是你什么，本来我们就还软弱嘛，没有它没有道的力量，这个是阿罗汉道，一切你就永远都有正念，永远都不起贪嗔痴。可是还没有成阿罗汉以前，难度非常高的，难度非常高的，三果都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我们居然历史上有一个这样子的超凡的，他是凡夫，可是他竟然能够做到这一点，60年做到这一点，可是也没有保证他生生世世做到这一点，只要他没有开悟。可是这种愿还是好的，你不要为了因为怕做不到而不敢发愿。我看到很多人就是怕自己做不到，不敢发愿，不敢出家，结果更惨。当然就你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目标，也是小小的目标，你永远不用自己不用受到创伤吗？哎呀，我永远都做到，你看我什么都做到，我要做得到的事全部都做到，因为你只告诉自己你只要走这几步而已。你真的有愿心的人，你要把自己发挥到顶点的话，有些时候你会发一些很凶的愿，那么那个愿有些时候因为你超出你的能力，马上不能实现。 可是只要你不放去，愿是可以实现的。不放去是会实现的，那个愿的力量会实现。这个很重要。然后不要违背自然界的法则，要种种的哈，要在苦中，在种种的情形之下发愿。还有呢，要用清净心去发愿，而且呢，还有最好是带着无我和慈悲去发愿。先 reflect， 虽然你不能够用观智啊去观照，观照，这个起这个无我，不能做到这个完完全全的无慈明觉，可能你不能完全做到无慈明觉。阿萨摩哈桑巴加尼四种明觉嘛，第一是目的明觉，第二是赫氏明觉，第三是行界明觉，第四是这个无痴明觉嘛，这个我们有些时候会讲，常常我都有讲，跟你们都讲了好多次。那么最后一个无痴明觉很重要。那么一个人还不能够做 Vipassana 的观照，还不能够看到嘎巴究竟设法的人呢，照瞎到的解释了，不能说完完全全活出无痴明觉。真正完完全全活出明智无痴明觉，必须看到真实法，真究竟明设法。那么以前我去问在巴奥，因为我知道这个无慈明觉很重要，我就问霞洛，霞洛能不能我一直 reflect， 能要怎样我才能够活出这个无慈明觉？我就问霞洛，霞洛哎呀你现在还远了，霞洛讲还远了，你现在的情形不能了，无慈明觉等到你最少都要看到南无阿弥陀佛 ultimate reality， 你才可以活出无慈明觉。可是那时候我还是有点心里想，可是我在我的 level 一定要做一些东西啊。虽然我知道不能够完完全全达到下头的要求，但我告诉自己，特别是在我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 reflect on anatta 无我，我 reflect on compassion。当我这样 reflect 的时候呢，把这个无我和慈悲带出来的时候，特别是无我，我发现对生命里面做什么决定、发什么愿，它都清净得多，发什么愿它都清净得多，很清净。发什么愿，他的心的那个贪爱就不会。我就不为我的怨苦，我很少为我的，我现在几乎很少为我的怨，或者是为我所做出的付出，或者是所做的什么而苦。我不为我自己的善法苦，很少，很少很少。因为我在行善法的时候呢，我很注重这个无慈明觉，因为很注重无慈明觉，所以总是把那个这个无我跟善法跟我所要做的善法都连贯在一起。当然还是有了啊。还是有我了，有些时候，可是大部分的时候呢，特别是重大的决定、重大的事，我都 make sure， 都要 make sure 我这个无我跟我做的事一切连贯在一起。那么我发现还有一种力量，还有力量，就是有些时候在实践这个愿的时候 ，implement 那个愿的时候，遇到什么障碍、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都可以继续的走下去。没有那种信心打击啦，这种问题啦，种种那个我所带来的问题几乎都不会出现，因为那个愿已经是跟无我连贯在一起，所以在实践那个愿的时候呢，那个不容易被这个我带来给自己带来伤害，所以这也是一点，所以这个带着清净心，那么带着慈悲心去发愿，它有另一种力量，还有另一种力量。特别是这个无我跟慈悲，它是一种，你看它是一个是智慧的 completely wisdom， 然后慈悲是 emotion 的，那你有情感上的平衡的时候呢，智慧理性 rationality 啊，理性跟情感 emotion 平衡的时候呢，它就有力量，它是一种很大的推动力，它是一种很大的推动力，因为 anatta 无我它是 selflessness， 它是一种。它也让你很容易停留在一种 inaction 无为的状态，无我。慈悲能够让你去推动、去做、去实践，它让你很有力量去实践，很有决心。它这个推动力很重要，不然就会软软的，也没有干劲，做起事情也没有干劲，是这样，很好，也很善，可是有时候就缺乏那股干劲的推动力。motivation 的 force driving force 就缺乏，所以我发现了这两样特别有帮助，特别有帮助，智慧和慈悲。 还有一个，我发现到有一个愿我常常发了过后，我深信的，当时我发了以后，我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好，会给我带来什么太大的好处。我只知道这个愿会让我升起很多摩尼大、很多随己的心。可是后来我发现它真的带来另一种好处，就是我自己的愿很容易实现。这个愿就是我也跟你们讲过，常常也跟你们分享过，愿一切众生的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我特别强调如法，也特别强调成愿，所以我才皆能如法又皆能成愿。我是特别拆开来讲，特别要提醒这个如法，也特别提醒这个成愿。愿一切众生的善心愿，不善心愿我不会去祝福他的。如果他的心愿是要报复啊，要什么要报仇啊，要做坏事啊，这个我绝对不支持人家错误的愿。可是对的愿我要支持他，所以我就随喜。愿一切众生的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所以我看到别人的愿实现的时候呢，我都很随喜的， automatic 都会很随喜，都会很赞叹，不会去妒忌人家，都是都很高兴看到人家的愿，特别是那种法的愿，哇，我就随喜，都很高兴，很自然的就随喜，很自然就随喜。那么一随喜过后呢，就很奇怪的，我发现到你常常希望别人的心愿成就的人，自己的心愿也特别容易成就，而且别人也特别愿意帮助你的心愿成就，就是有这种力量，这个愿。所以通过这几个方法发愿，我发现到生命就很不一样。一个心愿常常实现的人呢，他的生命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他会对生命充满信心。纵使他自己贝卡玛成熟的时候，贝卡玛成熟会有什么信心，对吗？通常人们的自信心都是建立在自我，good karma 的时候就进行爆棚，没 karma 的时候是信心粉碎。有 faith， 有 self confidence。When you good karma ripen， 你就 很有 confidence。没 karma ripen， 你就什么都失败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心。可是一个常常发的愿也如法，心愿也实现，也有力量的时候呢，好像做事如神助帮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种力量，而且也很了解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也懂得给自己的愿付出代价，注入对的因缘的人呢，他的信心，他对生命就充满信心，对因果特别有信心。因为你知道，你给你自己的愿注入对的因，你这个愿只要你注入你只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栽培他慢慢都会走向成熟。而且一而再的，越设限你越有力量，越设限越有力量，你对法的信心越来越强，对因果的信心越来越强，它就会有帮到你。所以你对生命的信心就很强。当你对生命的信心很强的时候呢，当恶业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不会信心被打击，你也不会步伐不会因此而停顿，你生命的旅途你会继续的走下去，继续的走下去，继续的走下去，就是这样子，不容易被打击，会产生一种不容易被打击的心，心力会很强。所以这个愿呢，实在是很神奇的，它跟我们很多的善法都连贯在一起的，它是带动力的，它加强我们那个沾大，沾大心所，哇，加强，大大的加强。所以，我很鼓励人家发愿，所以要懂得发愿，所以就在这个一年的。在走向尾端的时候，给自己的心静下来。很多人都在年尾的时候忙着哇去应酬啦，来庆祝啦，怎么有什么？然后新年的时候又忙忙碌碌的。我没有的，我从小就接受训练，年初一起来第一件事情，快快洗个脸、刷个牙、看书。所以小烈讲这样子的话，以后读书就聪明。哦，是哦，是哦，读书聪明，我要。这样，结果每一个年初一做的事情就很奇怪的。就是很喜欢读书，他自然的那个 mind conditioning 就好像我们华人是年三十一的时候借财神一开始12点一到的时候借财神就开始了以前我们是借财神又发财，所以那种发财的心想太多的时候呢，真的是华人是很喜欢做生意的，什么开口就恭喜发财就什么东西，它有影响在我们心里面影响。如果你要的是快乐，真正的快乐灭苦，那发财算得了什么？你要给自己好好的发愿，追求发财， 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有一天很有钱，反而会放逸，从光明走向黑暗。可是如果我们要的是快乐，我们做的功德，我们是愿这个东西带给我真正的快乐，你不要担心，钱也会自己来，快乐也来，智慧也来，全部也来，这不是很好？为什么要发愿要财要什么？不用一个一个发愿，你发愿一个大体，我要的是快乐就好了，要更高的快乐，更高的快乐，更高的快乐，更高的快乐，你这样子发愿就好了。那你的修行以后就会一个快乐取代一个快乐，一个快乐取代一个快乐，你就不这么苦，不用等到很苦很苦的时候才来走修行。一个快乐取代一个快乐，这种是比较容易的。你出家也是很快乐的，因为你是一个快乐取代一个快乐，一个快乐取代一个快乐，一个快乐取代一个快乐。它所以它成了一种自然，它不是一定要苦苦的逼自己，这个逼自己那个不需要的，它是很自然的。所以你可以发，当你明白，所以回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想想你的人生，你过了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好好的善用你的生命？有没有每一年都在进步，都在提升？每一年你的快乐有没有增长？如果你的法有增长，你的快乐肯定有增长，这是必然的。所以这样子醒思一下，不要忙着去应酬啊，去什么，给自己的心静一静，想一想。这种想不是活在过去，这种反省不是活在过去，这种反省就跟我们看过，看过去是在这个修这个这门八奥的禅法观看过去是一样的，是用当活在当下的心去看过去。所以还是就像研究历史一样，你就反省几十这么久以来，要不然我们什么叫忏悔，对吗？但我们讲忏悔基本上就是检讨过去，从小让我小长大了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犯的时候学了多少，到底进步多少，我的智慧增长多少。你这样子检讨下去的时候啊，检讨了过后你才开始发愿。接下来我们一定要从历史中学习，如果我们不懂得从历史中学习，我们发什么愿都一直在重复自己的过失，那有什么好呢？那就发愿。所以你明白了过后，至少你让你自己活出你的智慧的顶点。那么要活出自己智慧的顶点呢，就是要非常的冷静，非常的超然，最好是打坐一下，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特别是有无我慈悲的时候呢，你的智慧特别有力量，特别容易发挥。这是第一。当然还有另一种方法，不只是要活出，你要善用外在的力量，对不对？内外相关因缘。那么既然有佛陀的智慧在，为什么我们要只是用自己的智慧呢？如果我的智慧已经圆满的，那我就肯定不用进步了，我现在就是阿罗汉，就是佛了，肯定没有圆满。那借用更高的智慧，用你现在的智慧去找出更高的智慧，然后照那个更高的智慧去活，这个就是下一句，圆满运用当下所能掌握的内外相关因缘。外，这个是外，佛陀是教法，善用佛陀的教法。那佛陀教法你明白吗？你问自己啊，如果能够年尾的时候看一看，醒思一下佛陀教的是什么。好，如果你对佛陀教的法不是完全明白，最怕你又怕误解，那你就需要老师引导，确保你的了解比较符合体证，这样你要找出一个你认为他是属于真正有智慧的，然后让他引导你。这是一件针对这个看智慧呢，我是看因缘的。很多人是 overgeneralize， 依人不依法和依法不依人，它的差别在哪里呢？有些人讲我依法不依人，这个我也不听，这个我也不听，这个不听，结果他是依人，他依他自己，他并不是依法。那种人更严重，他什么人都不依，什么老师，我全部老师都有，可是 我没有一个依，他就是他自己，结果自己做老师，这个也很严重。这种是依自己，他也是依人。我们讲的依法不依人呢，是你要了解那个法，那个法是什么，法怎么讲，我们还是要引导，要需要一个有体证就是有智慧的人来引导我们。可是有智慧的人，彻彻底底有智慧的人，到这个时代是佛，已经没有了。那一般的其他的人，他只能够说 像阿罗汉他是在出苦海的智慧，他绝对是没问题，四圣第八正道绝对没问题。那么出果圣者正见没问题，可是智慧在什么时候不能发挥出来呢？当一个人情绪的时候，当你自己情绪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当别人情绪的时候，你暂时把它放一边，等他从那个情绪过来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参考，也许你可以跟他学习。情绪是最阻碍智慧的，所以你当你这样子了解的时候呢，你依法，你依智慧，你是 moment to moment， moment to moment， 对自己也是如此，对别人也是如此，对吗？就像你们，我相信你不会来请教我做生意的智慧吧？哦，你请教我做生意，我教你做和尚，教你做尼姑，是不是？所以这个不是我的内行，不是我一样的。每一个人，所以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很自然的，这是他的专长。你用那个人的专长是啊，他的能力他专在这里，你就向他学，学他的专长。跟另一个人，你就学另一个人的专长。所以懂得这样子学的人，他可以跟每个老师学，跟每个老师的专长学。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告诉你们说，我要引导你们到将来，你们能够跟什么老师都可以学，然后你可以跟什么老师你都可以进步，就是这样，就是要你真正学会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思维，就是因缘而已，不是人。所以如果他有这方面的因缘，他在这方面强，他的智慧也是一种因缘，他这方面强，我就学他这个；他那一方面强，他学的那个，这样子，这样你就不会给。因为其实即使是做老师也好，我们也没有要学生学我们学到完。如果你学到完的话，那你有点你一定会大失所望。为什么呢？我变了，你觉得你色弱了。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学生就是会说：“彭尼，你变了，你改了，你不是这样子讲了，我不能适应。”其实我成长了，你还抓着一个过去的彭尼芒格拉，你还抓着他，你还以为他一定要这样子，可是他现在有另一种想法了，他改了，他放下了，你还抓着不放，那你怎么能够进步呢？所以这一点要知道，所以这点要知道。可是我们现在能够遇到，我们现在所能够遇到最好的智慧，那就是最好的了。所以你有一旦你常常习惯了做因缘思维的时候呢，看人看事就只是因缘而已，学东西也只是法而已啊，那就很单纯。你不因为我们所犯的一些过失而痛苦，如果有什么过失你何必痛苦呢？你只是学法而已嘛，依法而已嘛。可是也不是依自己哦，因为我看到太多人讲依法不依人的人，他不是依，他什么都不依，他依他自己，他依他自己的自我和自己的无明，那个非常的可怕。那个有些时候比你依人，你依老师，可能他那老师有点缺陷，他还是错，可是你依他，他的对比你的对多，那你就好了，盲从你还好一点，可是你依自己的啊，那个是更可怕。所以那种依法不依人呢，有些时候比他依人还要可怕。如果他依的人是对的人，那么那个依人还好过他自己依他自己的法，他有有限的智慧所领悟的法，那个是他自己的自我。所以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当我们讲依法不依人的时候呢，要非常的小心，不要给自己的我慢淹没，就是很小心哦。所以呢，今天晚上呢就跟你们分享这个发愿呢，这些东西呢，你特别是年尾的时候呢，我是感触特别深。因为我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做一些重要的思考，重要的检讨和展望。因为我不能够定一个东西永远我都在跟着，因为每一个时刻到这个时候，我一整年里面所累积的智慧和因缘的了解方面又有另一种看法，说再从这个再推下去的时候呢，又不一样了。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有些时候呢，每到年尾的时候呢，稍微改一改方向，换一换风格，转一转做法，它有一点作用，所以会帮到我们。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善用自己最后的这个年终的几天呢，好好的给自己再重新再出发， 给自己的生命再出发，善用它，要懂得怎么再出发，那么至少可以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一阵子的意义。有一点要补充啊，有一样东西可能你们有发现到，就是发愿呢最好是发原理的愿，比如说你要的是快乐，你就发愿要真正的快乐，你要发愿你要涅槃就发涅槃，可是你发那种形式的愿呢很冤枉的，你了了一大堆的功德，了了你的心力啊。当然我们讲开还忘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发愿要最好是在有功德的时候发了啊，最好的功德当然是定力了啊，定力智慧了啊，观智，从观智中出来，智慧跟定力是最好的功德了。如果没有的话呢，做了功德，刚才我漏了一些，就是做了功德呢，这个发愿也是很好，很有功德啊。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在很苦的时候呢，你发愿它有，你能够在苦中你还能够保持一个清明的心，其实那个功德也够强的啊，那也是很强，那忍入波罗蜜嘛，对不对？忍的功德，所以呢有功德的时候呢发愿也很强，那么就是要发原理的愿。如果你发的愿是我要在这棵树下开悟，那么万一这棵树给人家砍掉了，你就不用开悟了，就是所以呢发原理的愿不要对形象啊这种东西啊这种不可靠的东西形成一种依赖。要发愿，如果你不要发愿，我一定要有一些学生他发愿，我就可能把你忙了，我要在你面前成就。我说我要去喜马拉雅山，我又不可能带你哦，你又是女众，我怎么带你？那你要发愿，一定要跟着我成就，除非你快咯，你慢你就来，你就没办法。所以不需要发这种愿，所以我通常我都不允许。如果是学生跟我说，他们说我要在要我只要跟你修到成，我不要跟别人学，但是你自己找苦。你发这种愿，我去了喜马拉雅山你就苦了。不要发这种愿。发愿要发原理的愿，原理的愿你要的是什么？你要去帮人就帮人，你要帮自己就帮自己，要进化就进化，要快乐就快乐，真正的快乐。但不要发那种我一定要在这里，一定要在那里，一定要跟这个人，一定要跟那一个人，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愿都是不够智慧。发原理，对吗？不管是在哪里，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缘，能够让你达到目的，那就最好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最实在的，所以不要有那种在发愿的时候不要再加入一份执着，你为你的愿加入一份执着，你实在是大大的贬低了那个愿，把那个愿的 efficacy 大大的减低。所以这点希望大家记得一点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回想
一大和大家美丽三八当本日三八当萨弥利瓦阿努摩兰都萨巴桑巴提辛迪亚吉达瓦达迦梅依桑巴当普尼亚桑巴当萨弥摩达阿努摩兰都萨巴桑巴提辛迪亚吉达瓦达迦梅依桑巴当普尼亚桑巴当Sambe Satt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ndhya Idang 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ng 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ng 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Imina punya ka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Idame punyam asavakaya vaham hotu Idame punyam nibbana sapac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emiTesam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hah